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签署海关强化执法令，严打关税规避和走私漏洞。
联邦探员突袭加州豪宅，逮捕伊朗科技公司 CEO。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国务院重申对台政策不变。
六四37周年，川普说共产主义必带来死亡毁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行政命令，强化海关执法，针对进口申报漏洞、关税规避和跨境走私问题进行整顿，以确保关税收入和国家安全。白宫指出，新政策主要改革登记进口商制度，要求进口商具备一定有形资产和担保，并禁止外国登记进口商使用简化申报程序，同时加强对空客公司低报货值和第三地运转行为的监管。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政府正在扩大使用人工智能分析全球贸易数据，追踪全球船舶与货物流向，以辨识逃税或违禁品进口行为，并说可追回几百亿美元的潜在关税损失。去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申报和美方进口数据存在高达1120亿美元的落差，被视为关税壁垒重要来源之一。新命令也把毒品和违禁品纳入进口商审查，涉及芬太尼等物质者可能被取消进口资格。同时，违规罚款将设最低底线，除特殊情况外，不得低于裁定金额的一半，并限制累犯减刑空间。多项规则则需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细化。行政命令要求相关立法建议必须在45天内提交。
周三凌晨，联邦探员突袭加州纽波特海滩的一栋价值3500万美元的豪宅，逮捕了63岁的伊朗裔科技公司执行长戈米。他被控长期违反美国制裁规定，涉嫌向伊朗核设施及军方输送受管制的美国科技设备。美国司法部指出，拥有美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戈米是总部在德黑兰的资讯科技公司 FPR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他过去十多年通过在阿联酋的空壳公司和其他渠道非法采购并转运美国网络安全和加密设施到伊朗，最终流向几百家伊朗公司和政府机构，其中很多已经受到美国制裁，甚至涉及伊朗政权的核能和军事机构。起诉书显示，2017年到2023年间，相关设备曾经供应伊朗原子能组织，2014年到2022年间也流向伊朗国防部及其下属机构。调查人员估计，戈米安排出口超过250吨受管制的技术产品，并从中获利几千万美元。检方还指控戈米涉嫌洗钱和逃税。他的公司年营收超过1000万美元，但申报的个人年收入最高只有大约2万美元，并把超过1500万美元赃款申报为海外遗产。洛杉矶联邦检察官埃塞利说，政府将查封戈米名下的资产，包括豪宅。如果罪名成立，戈米最高可面临20年监禁。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四月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后，本周展开两个星期的访美行程。他在行前表示，将在华府与美国涉台事务，包括国务院及国防部官员会面。对此，国务院6月3号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没有任何信息可提供，但重申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承诺，以低调方式回应台湾在野党领袖访美议题。当天，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也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华府希望维持台海现状。他强调，美中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与军事强权，即使存在分歧，也必须保持开放且稳定沟通的管道。卢比奥重申美国对台湾的长期坚定承诺，表示支持两岸对话，支持台湾取得关键防卫能力。分析指出，在美中关系在川习会后趋于缓和，但台海和南海仍暗潮汹涌的背景下，卢比奥的这番话目的是向北京和台北同时释放信号， 美方只要维持与中方的沟通，也不会改变对台湾的基本政策。
周四是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美国政要高层同步发声悼念并批判共产主义制度。川普总统周三在真相社交发文指出，共产主义者往往先靠诱惑获得人民支持，但到最后国家或城市就会走向地狱，严重暴力以前所未见的程度发生，整体瓦解并陷入贫困、肮脏和犯罪之中。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还表示，美国部分城市像是纽约、洛杉矶等地正出现类似问题。共产主义者告诉我们，将不用付房租，会有免费的房子和食物，免费的一切，但最终都会结束，而且100%导向死亡、毁灭和贫民窟。川普此前就曾经批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称其历史充满痛苦和毁灭，并在去年把11月2号到8号定为反共产主义周，以悼念大约1亿名因此而逝去的受害者。国务卿卢比奥周三也发表声明纪念六四事件，他指出1989年6月4号中国共产党下令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和平示威者，造成学生、工人和平民死亡。当年中国民众要求民主改革和追究腐败责任，走上街头却不幸丧生，我们缅怀并铭记他们，任何审查都无法抹去这段历史。那些为捍卫不可剥夺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正义的伸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海湾强烈谴责伊朗攻击科威特，川普说美军封锁可能持续到9月份，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在这个敏感的日子，大纪元独家取得并公开了2000多张从未曝光的历史照片，有一位当年的官方摄影师临终托付，记录下那段被中共极力掩盖的岁月。海外各地的纪念活动也陆续登场，请听报道。
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震撼全球的学生民主运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点燃，并迅速蔓延到全中国各地。数百万名学生与民众走上街头，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反对贪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诉求。然而，中共高层却秘密调集大量正规军，于6月4日凌晨动用坦克与机枪对平民展开全面镇压。据民间统计，被开枪打死的民众从数千人到上万人不等。37年来，中共持续封锁抹除这段记忆，在中国境内六四至今仍是严格的禁区。就在37周年前夕，大纪元独家取得并公开了这批历史影像。据大纪元报道，照片出自一位当年的官方摄影师之手，他亲历现场，完整记录所拍摄的大量胶卷尘封了37年。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将这批珍贵影像托付给大纪元公开发表，内容涵盖彩色与黑白照片，总数超过2000张。大纪元已将照片以电子书形式对外公布。值得注意的是，照片公开后，中共当局正在威胁骚扰被其认为与这批照片有关联的人士，对象不仅包括中国公民，也包括美国公民。这显示，即便事隔37年，北京对这段历史的恐惧与打压依然没有松动。每年6月4号前后，全球多地的华人社群、人权团体与天安门母亲等群体都会举行烛光悼念，要求中共公开真相，追究责任。在美国，包括旧金山湾区在内的多个城市，相关纪念集会也陆续登场。与此同时，香港延续30多年的维园烛光悼念，近年在国安法之下已被禁绝，更凸显这段记忆在中国与香港被系统性消音的现实。分析人士指出，这批尘封照片的问世为历史留下又一份难以抹灭的见证， 在中共持续封锁讯息之际，六四37周年提醒外界，真相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海外纪念活动如何展开，中共如何反应，外界正持续关注。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周三，科威特国际机场遭伊朗无人机攻击，现场浓烟滚滚，袭击导致60多人伤亡。海湾国家强烈谴责伊朗的野蛮行为。川普总统当天则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暗示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美军的封锁或许持续到9月，如果有机会，或许会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请听报道。
周三，科威特国际机场遭伊朗无人机攻击，现场浓烟滚滚，一片狼藉。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侨民丧生，60多人受伤，一度暂停航班起降。科威特当天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持续不断的野蛮袭击。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也齐声对伊朗的袭击行为予以谴责。伊朗稍早还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导弹，声称这是新一轮的报复反击。美军表示，这些导弹要么偏离了目标，要么被防空系统拦截。前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机发射地狱火导弹，瘫痪了一艘试图闯入封锁区的空载油轮莱克西号。随后，伊朗革命卫队向波斯湾的民用船只发射了无人机，美军随即展开自卫打击，击落了入侵的无人机，并进一步摧毁了伊朗格什姆岛上的军事设施。另据伊朗国际报道，周三，包括德黑兰、卡拉季、波伊努尔德以及乌尔米耶在内的伊朗多座城市传来爆炸声，防空警报声大作，局势变得棘手，但美伊双方都表示仍致力于尝试达成某种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争。川普总统在周三播出的 Pod Force One 节目中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他们仍有可能变卦。无论美国经济状况如何，都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这是伊朗必须同意的事情之一，重点是他们已经同意了。川普说，美国不需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并强调轰炸已经摧毁了伊朗大部分的军事力量。美国在伊朗战争取得了巨大成功，双方正在努力达成协议，如果谈判成功将是好结果，若失败，美国也会采取其他手段应对。川普还提到，未曾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参与了谈判，但听说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但仍支持谈判进程。川普还说，未来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与他见面。此外，总统表示，回收与清除核材料是极高度优先事项。伊朗已经同意在冲突结束后允许美方人员入境，与伊朗当局协调前往山体核设施进行挖掘作业并回收核材料，但美军不会在冲突期间展开行动，以避免人员风险。相关计划需要待局势缓和后执行。川普还透露，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将持续到9月份。他说，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通膨高达 250%， 简直集所有糟糕状况于一身。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斯坦福大学现中国资金风波，一收中共红二代300万美元。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促成巴黎以色列停火协议，真主党撤出黎南成关键前提；
日本打算全面排查超过1.3万座无人岛，防止中资购岛风险；
华为芯片宣传翻车， 文件反证明缺少最核心能力。
欧洲罢工大乱斗，多国陆空交通大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三，美国、黎巴嫩和以色列发布联合声明，在美方调停下达成停火协议，目标是终结自今年三月以来的黎以冲突。协议于华府第四次三边高层会议后敲定。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必须停止攻击并撤出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南的南利塔尼区。声明指出，将设立试点区，由黎巴嫩政府军在当地行使排他性控制，排除非国家武装。三方强调，相关安排将推动后续全面和平协议，并主张黎巴嫩回归主权政府全面掌控，拒绝外部或非国家势力干预。三方也谴责了伊朗在区域内的侵略行为以及对代理人真主党的支持。美方表示将协助强化黎巴嫩政府军能力。此次进展被认为与川普总统积极介入相关，他曾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促成以色列暂缓空袭贝鲁特南郊，以换取真主党停止跨境攻击。尽管外交谈判取得进展，但真主党对协议态度保留，并否认接受华府谈判结果，增加落实变数。三方预计6月22号当周再会谈，讨论安全和政治细节，推动更完整的和平方案。
在中国公民购买日本无人岛的情况屡次被曝光后，日本政府决定出手。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将对全国超过 1.34 万座无人岛的所有权情况展开全面调查，以防范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日本政府将优先调查边境地区和军事敏感区域岛屿的土地登记资料，以确认实际所有者。调查重点包括小笠原群岛、冲绳以及濑户内海等地区，同时还计划对长期没完成继承登记、无法确认所有权的岛屿实施国有化。此外，政府还将利用卫星影像和航空激光测量技术定期监测岛屿的活动情况，必要时也将派人进行实地巡查。近年来，中国买家购入日本偏远土地和离岛的案例陆续曝光，引发日本对国家安全、边境管理和关键设施周边土地的疑虑。去年年底有报道指出，一个中国公民在山口县利沙岛购买了大约3700平方米的土地，那里距离岩国美军基地和海上自卫队无基地只有20多公里。
华尔街日报近日查阅中国华为的技术文件后指出，中国想在先进芯片领域追赶世界领先水平，碰上不少关键障碍。华为半导体业务负责人贺廷波上个星期在上海的一场芯片大会上说，中国芯片产业仍有追赶全球领先水准的路径。华为提出通过芯片堆叠技术把多层电路整合以提升运算能力，并宣称下一代芯片密度可提高 55%，目标在2031年前追上国际先进水准。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半导体分析师古德里奇的话指出，芯片堆叠并非突破性创新。台积电、英特尔、超微和三星等企业早已采用相关技术，但这些公司是在更先进制程基础上发展堆叠技术，而中国目前仍无法取得制造先进芯片所需的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缺少最核心的能力。他还指出，即使华为计划在2031年前通过旧芯片堆叠技术追赶先进制程，但台积电可能早在2028年就已达成，并持续推进下一代技术。换句话说，到了2031年，双方的技术差距恐将从3年扩大至6到8年。此外，外界预估华为目前芯片良率仅有大约20%，如果单颗芯片良率已经不高，堆叠多层后制造难度更严峻。分析认为，华为高调宣传，一方面想证明出口管制没有奏效，另一方面展示已找到自己的路。不过，从华为文件看，反而确证出口管制正在发挥作用，中国芯片产业短期内仍难突破先进光刻技术的关键瓶颈。
葡萄牙3号爆发近6个月来第2次全国大罢工， 葡萄牙政府之前批准修订劳动法的法律草案，但葡萄牙民众表示强烈反对这项劳动法案。葡萄牙最大的工会组织 CGTP 批评政府的改革会放松工时管制，放宽解雇门槛，限缩罢工权利，因此发起罢工。由于护士停工，医院纷纷推迟手术和看诊，就连学校也因为教职员不足而停课。转到比利时，航空交通管制人员2号也突然罢工，导致境内的所有航班一度全面停飞，造成严重延误。另外，英国伦敦的地铁司机2号也发起长达24小时的罢工，原因是不满资方引入每周上班4天、工作35小时的工时制度，但工会主张应该4天32小时比较合理，才能确保驾驶安全。这场罢工影响部分列车营运，公车站人满为患，工会预计4号再次发起全天罢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斯坦福大学现中国资金风波，怀疑收取中共红二代300万美元。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Uber 公司周三发布一款用于采集真实道路资料的原型车，并说将在2025年内在全球投放500辆此类车辆，为 Waymo、 AVRide 和 WeRide 等合作伙伴提供支持。这款车型为现代 IONIQ 5电动车，预计今年夏天将有50辆率先上路。这款车辆配备14个摄像头、8个固态激光雷达和9个雷达，通过英伟达自动驾驶计算平台处理资料。Uber 表示，这批车辆每个月可采集大约200万英里的高精度道路资料，为自动驾驶系统训练提供支援。公司还将根据合作伙伴的需求，持续升级感测器配置，打造更具地理多样性的自动驾驶训练资料库。这是 Uber 自2020年出售自动驾驶业务后首次重新组装相关车辆，也显示它的 AV Labs 部门正加快布局。 Uber 今年2月成立了自主解决方案部门，正进一步拓展无人计程车、自动驾驶卡车和配送机器人等业务。
Face.org 科学新闻网周三报道，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和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一款名为BioCoach 的 AI 健身教练原型系统，可借助电脑视觉和人工智能及时分析训练视频，指出动作问题并给出解释。相关论文已发布在 Archive 期刊上，团队计划于6月在电脑视觉和模式识别会议上展示成果。研究人员说，居家锻炼时缺乏专业指导，容易因动作不规范导致受伤。BioCoach 结合 3D 卷积神经网络、人体骨骼建模和视觉语言模型，可识别关键角度、动作阶段和身体姿态，为深蹲、俯卧撑等训练提供更具体的回馈，而不是简单的提示。测试显示 BioCoach 在回馈品质、准确性和生物力学解释方面优于多款同类视频语言模型。研究团队说，未来这个系统有望用于健身和康复训练，帮助用户在独自训练时获得更专业指导。
Scientech Daily 周三报道，麻省理工学院宣布研发出一款新型吸光子激光雷达芯片，解决了长期困扰业界的视长角受限问题。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激光雷达广泛应用于自动驾驶、无人机测绘等领域，跟传统依靠旋转部件扫描的激光雷达不同，这款新芯片采用集成光学相控阵技术，以电子方式控制光束转向，无需机械运动部件。此前，芯片式激光雷达在扩大扫描范围时，常因天线间串扰和山瓣问题引入杂讯，影响测量精度。 MIT 团队通过设计三种不同结构的集成天线，大幅降低相邻天线的干扰。实验显示，新设计把传统系统接近100%的耦合效应降到大约1%，同时实现更宽视场和更精准的光束输出。研究人员说， 这项成果将推动固态激光雷达向更小型、低成本和容易量产的方向发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顶尖学府斯坦福大学卷入一场中国资金风波，校内学生刊物披露，斯坦福收受了多笔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捐款，其中一笔300万美元，捐赠者的身份怀疑和中共红二代吻合，流向了知名智库胡佛研究所。外界担忧中共正借此渗透美国的研究机构，请听报道。
史丹福大学的学生刊物《史丹福评论》6月1日披露，一名吹哨者向该刊提供了校方的外国资金申报资料。史丹福收受的外国捐款中，有不少来自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机构与个人，连该校重量级智库胡佛研究所也在其列。这是外界首度有机会查阅史丹福的中国官方背景资助者名单。文件显示，2025年史丹福收受了一位名为陈元中国籍的捐赠者至少300万美元。这笔款项被列为胡佛研究所定向研究的限制性捐款。文件未指明究竟是哪一位陈元，但史丹福评论指出，从姓名、国籍与财力判断，最符合的捐款人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陈元，但史丹福大学校方否认了这一说法。公开资料显示，陈元是中共元老陈云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他目前任职的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隶属于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8年的报告中曾经把这个联络会称为解放军前总政治部的幌子组织，认为它兼具情报搜集与对外宣传、舆论引导的双重职能。更引人关注的呢，是申报资料中其他捐款大多会附有个人住址或是公司地址，唯独陈元的这笔款项是经由旧金山一间律师事务所转交的。这种方式可能让追查资金真正来源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呢，陈元的胞妹陈伟丽曾经在史丹福担任访问学者，其子陈小新也曾经就读该校，并于2024年向学校捐赠了102万美元，显示这个家族与史丹福有着跨越两代的密切往来。史丹福评论批评，校方一边研究中共的影响力行动，一边却接受幕后操控者的资金，相关中国背景的捐款部分指定是资助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等被美中两国列为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截至发稿，史丹福校方尚未对外做出正式回应。观察人士担忧，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中共透过资金渗透美国学术与研究机构的隐忧，后续是否会引发更广泛的调查值得关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住在圣荷西的王女士最近为家里的一台 Toyota Camry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去处，捐给希望之声电台。
这台车是王女士以前送给女儿开的，陪伴了他们一家人很多年，是家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当面临如何处理这台旧车时，王女士其实有一个简单的选择。政府有个项目，只要把车交给他们就可以领到现金。但是王女士犹豫了，她不希望车子交给政府后会被拆卸、报废，变成一堆零件。
王女士说，这台车非常可靠，他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不希望他进报废厂，我希望他能找到一个爱惜他的新主人，比如需要车的学生或者是新移民，让他能够继续在路上行驶，发挥他的价值。
王女士之所以坚定地选择希望之声，还源于她同事之前一次愉快的捐车体验。王女士公司的同事曾捐过一台 van 给希望之声， 同事对电台的服务很满意，同事告诉他，捐车过程非常顺利又快速，全程不需要费什么心，处理起来很方便。而且让他们欣慰的是，那台很旧的车最终还卖了2000多美元，成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生命。正是这份来自身边人的口碑，让王女士放心地把爱车交付给了希望之声。
捐车给希望之声，您不仅能得到专业、便捷、省心的服务，还能为您的爱车开启一段新的旅程，让它在最需要它的新主人身边继续发光发热。
希望之声现在也能承接南加州和洛杉矶周边地区的捐车。如果您的亲友在南加州想捐车或者卖二手车，也可以联系希望之声。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